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主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所有一切的恩典从你而来。主，我们各样知道各样恩赐和美善都从众光之父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因此你向着教会所定的旨意，向着神的儿女所有祝福从来不改变。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继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学习在你的面前有许多的分享和交通。愿你祝福，愿你扶持我们，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们这门课今天讲完就结束了。这个课神学导论其实对我来讲也是很有挑战性。这个神学导论，今天我们需要一个最简单的领会，为什么要有神学导论。其实神学导论呢，这个字的翻译啊，是从 prolegomenon， pro 就是导论，就是导字从这里出来的 prolegomenon。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你读神学之前所需要知道一些先期的知识啊。pro 在你这个读 legomenon， 这个 legomenon 显然跟这个 lego 有关系的，在你这个读神学各种课程之前一些基本的知识。再说的明白一点呢，神学导论的从改革中的立场来讲，最要紧就是 sola scriptura， 一切的学习跟研究都从对于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认识而来，所以这个 立场要站稳了。这个立场站稳呢，减少很多的争论。为什么我们对于一些新派的东西啊，对于一些其他异端东西不能接纳？因为它没有圣经的根据啊。再说的多一点，像上次我们讨论到刺经，这个Hippocrypha， 这刺经或者伪经，为什么我们不认为像圣经一样重要？因为它缺少一种正统性啊，缺少一种正典性，因此我们呢很少使用那些东西作为我们参考的，作为我们的内容。参考资料是有的，有时候马格比一书二书呢，有一些资料是有用的啊，但是不是十分必要的。那今天这个最后一个呢，是比较轻松一点课程啊，跟其他的课呢讲起来呢，这个算是个附带的。怎么讲附带呢？因为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今天这个课呢主要是讲圣经的版本 versions 啊，这个圣经的版本或者译本 versions 或者 translation。 因为上次我们也提到圣经的原本只有一个，那个原本怎么出来的，以后都是抄本，都是抄本或者是翻译本啊，各种不同版本。那么抄本上去可能有错误啊，我们只能相信它的抄写的过程非常严谨，不容易出错啊。但是真正的确定的就是原本怎么说啊。那今天我们所讨论呢，要讨论扩大的意义，就是说圣经，我们经常讲的圣经，没有人看过原本。今天你拿着圣经，你说哦，和合本，这是一种译本，或者你讲英文的话，有这个 NIV 啊 ，King James 啊 ，Standard American Standard ASV 啊。这些都是 version， 都是翻译本。那中文呢，最早的时候是深文理浅文理，这个待会我们看中文的圣经翻译的圣经版本的来源呢，蛮有意思的啊。普通一般在教会里面，现在各个教会用的就是指的和合本。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呢，这个报告的人没有注意，说是本教会的圣经，本教会没有圣经，本教会没有出过圣经，本教会用和合本啊，说本堂圣经，我听着就很好笑，本堂没有印过圣经，不过本堂用的圣经，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用的和合本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说的也不觉得奇怪，听了以后第一次听也蛮特别的，想一想呢，够了解就行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讲的版本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讲版本问题？一般说起来，研究用不同的版本，我们可以运用不同的版本呢来研究，来了解原文。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原文的知识，必须靠版本，必须靠翻译本。 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地步，就是你去神学院上希伯来文上希腊文，我可以保证 99.9% 的人一年下来原文的认识并没有能力能够了解圣经的原文。那些到处说原文怎么说的，那只是说的不好听一点，他是怎么说呢，唬人，有一点唬人，也就是说一点点皮毛了，你懂一点皮毛，比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可以吓唬那些一点都不懂的。可是你真的问起来你懂多少，他其实他所有的领会还是在于他其他语文的基础。我们也不是轻看原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你懂一点，我自己的理解，我自己要求，假如我们读一点希腊文希伯来文的话，要他能够去找参考书，看参考书，不会被希腊文吓到就行了。你只要能把希腊文希伯来文读出来，我就算你懂希腊文希伯来文。
你说 pronunciation
为什么你很多人一读希腊文希伯来文先给他吓唬住了，你只要会读，我就说你可以了。为什么？你只要能读你就可以查字典，你至少知道希伯来文22个字母怎么排法，你不会满天去找，你可以知道谁的 Aleph Beit Gimel 这个次序有了，你可以查字典。它里面的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母音比较复杂，是用点字法，而且早期的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没有点字，这个叫 Masoretic 这个 point， 那个 pronunciation 是哪里来的，所以很多时候你需要诵读才会了解。那只要你能够把希腊文希伯来文读出来，困难就不大，你可以去查字典的。而且呢，这个语文的结构，希腊文希伯来文都有字形的关系。字形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它字尾的变化跟字头的变化，你知道这两个字是合成的字，可以把它拆开来理解。而且在希腊文来讲呢，那个字尾的变化决定它的动词名词这些形容词都可以很清楚看见。如果动词的话有时态，你如果读希腊文读这些就足够了，你可以懂得文法，然后你拿一本参考书来读，相当不错了啊。再有呢一些语文的帮助，以后我们再讲到这些的时候再会提起来。不过呢今天讲版本的问题，所以呢版本的翻译能够流通都是有点道理的啊。刚才我讲和合本现在出来的，像这个 Mark 买，你也买了一本吧，是不是那个环球出来的翻译是不错，很不错，环球那个圣经新译的新译本不错，还有好几种，过去十年之内出了好几种新译本。这就说明两件事情，一个呢语言在变化，和合本的中文呢已经不是现在天天一般人讲的中文了，有些嫌赘，有些嫌古太老，有些嫌讲话太文绉绉的，所以都在改变。第二个呢，也有人认为和合本的翻译不够达意，不够准确，因为希腊文希伯来文的知识增加，这方面学者多了一点以后呢，哎，他们可以说考虑不同的翻译，而且也是因为英文的译本各种译本多起来啊，所以这个都是影响我们中文翻译的结果。那中文本还是我们基本上最常用的一种语文本，那这个版本呢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原文，不是说研究原文，用这个运用版本来理解原文，我不太同意用研究两个字啊。那么当你发现各种版本翻译不同的时候，你就会花时间去研究了，到底怎么样翻译更好。所以以后我们讲会有一种叫做六开版啊，或者说现在有八开版，还有听说有十二开版，各种不同翻译本放在一起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从这里不一样的翻译里面，你就会发现哎，个人领会不同，为什么这样，会再去查考原文。第二个呢，因为我刚才说过这个原文呢版本的翻译跟时间也有关系，所以透过研究不同的版本来了解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人们对于圣经的解释啊，用的字不一样。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树墩子，这个字呢有多少人用这个字我不晓得，北方人还用树墩子，墩子怎么写你知道吗？木子上把头砍掉叫墩啊，你不晓得树墩子这个字，有人念树镊子，北方人有人念念啊，这个墩子，这个是象形字，木子啊把头砍了干什么？砍那个坐板凳嘛，树墩子嘛。
我以为是
皮子啊，你以为什么？
下面有一个，这不是布，
这不是布，这个是念墩。 有人念念树镊子，我认识一个辽宁人，他说这念念树镊子。北方不讲这话吗？
树墩子，
树墩子知道，树墩子正念真。那现在还有人用这个字吗？
没看过。
没看，圣经里有啊，圣经没读完一遍。你读过了，不注意。
没有注意，以为那不重要。
是不太重要，但是呢，这说明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语文用法不同。这个还简单的，有些对事解释。很多智慧是人越来越发明的，像这个现在一时代用的字，很多东西，我常常觉得哈。如果我不看报纸的话，不看世界日报，不看中文报纸的话，我不懂他们年轻人讲什么东西。发明很多新的字不认识不懂啊，在我做学生时代没听过他们讲什么，要听听听才明白，会不会明白，会明白，因为上下文 context。 圣经也有这样的现象，翻译的时候在不同时代用的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听见英文，尤其是听见这翻译，这么好的翻译到了一个时代也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现在 NIV 大有取代的架势，大概现在用 NIV 的人可能比用听见多了，因为语文在变化，中文也会一样情形啊。我们这个合格本翻译的快要，应该是别人会讲可能八九十年了啊，也在改。第三个，借着啊，他说对圣经了解成为注释的工具，所以我刚才说不同的版本呢对字的不同了解。第三呢，版本借着版本了解福音传扬的历史图历史过程，因为凡是传福音到的地方都翻译圣经，所以有不同的版本。现在出了，你知道现在根据 Wycliffe 圣经协会他们的资料，现在翻成不同的语言，我上次大概是靠近，我先一下忘记了，应该是两千种左右，还有两千种没有翻译，那都是比较小的语言了、啊，很多地方可能根本没有语言的。像我一个朋友，我在考尼亚读书的时候，有个朋友是音乐学系跟语言学系 Linguistic and Music Department， 他是双主修，这弟兄很好，叫做 Sanford、啊、Sanford Shaw。 他跟我是好朋友，他大学他大概读五年拿两个学位，毕业之后立刻做一件事情，投身于宣教工厂，他加入 Wycliffe 圣经翻译学会，派他去秘鲁。他的西班牙文好得很， Spanish 跟英文，他英文当然英文没有话讲， Spanish 会好几种语言。他去做什么？替秘鲁的一些部落创造语文翻译圣经，他们没有文字，只有 spoken， 只有讲话，不会写的，没有写下来的东西，所以呢他去替他们发明他们的语文，教他们念字，然后可以写下来。当然主要是为了传福音，所以呢第一本书给他们是圣经。对，像这些呢 Wycliffe 去统计，你现在上网一看就知道 Wycliffe 说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多少语文，很有意思的，好几千种语文。第四呢，版本的作用以利于文学跟文化的研究，因为代表那个时候翻译的时候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这个在诗经学里面我提过，这些倒过来应用，你可以了解文化的变迁，语文的变迁，文化的变迁。不过呢这个都不是最要紧的，可能只有第三点最重要，就是看看福音的出路啊，福音的进路。好，这个导论里面第一点呢就讲圣经的版本四方面意义啊。第二个讲版本有两种，我们既然说它的版本是翻译的两种，一种呢叫做首轮版本或者 primary version， 直接从圣经原文翻译出来的，底下我们就讲其实是译本，是从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的，有相当权威性，因为这是每一种语文的翻译呢都有一些是首轮版本，有些是次轮版本，次轮版本呢间接翻译，是借着翻译的本再出来翻译本啊。很多时候比如说德文圣经、英文圣经，这个英文圣经不是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的，是根据德文，不是根据 Vulgate， 就是五加大本，那是通俗的拉丁译本，是希腊文已经通俗，这个里面会提到一点啊，这个通俗的本，然后根据那一个再翻成很多民族的第一种版本，像法文也是这样，英文也是这样，它不是首轮版本， 可是呢，当他有了第一轮英文之后，以后再回来做首轮版本翻译，那就是不看吴家大，是回去看希腊文、希伯来文啊。所以你要，我们要大家这样了解。那中文和俄本和赫本呢？中文和俄本有意思，根据英文、根据德文、根据原文，三个都有。我想最要紧原因就是，因为有什么器具、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工具啊。那么到了翻译中文的时候，已经有相当多的所谓原文版本、原文的版、原文啊，这个希腊文不希伯来文、希腊文，像这个埃及这个 Codex， 还有这个亚历山大版本都已经存在。所以呢，根据那个翻译，但是呢，一般翻译的学者都不够称作希伯来文、希腊文专家，所以他们还参考的英文跟德文的翻译，啊，中文翻译至少是这样。其实这个呢，待会这个给你们资料，中文翻译圣经翻译史呢，这个上面蛮有意思的，很多了，我可能一下不能都用完啊，不能都讲，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资料很多，很多资料啊。可惜印的时候呢，头一个字跟末一个字印不到。所以你们看文圣经留言是中文圣经留言啊，底下人认识其实是从认识，从认识教历史往往会从教会的发展啊，这个教会史，所以漏掉很多字啊，你要猜一猜。那我们回来来讲这个讲义啊。所以呢，有首轮版本跟次轮版本的不同。那么这个呢，基本的对翻译本的了解。那我们现在要讲几个重要的译本，重要的 version， 早先的最早的两个很重要的，那真正早之又早了。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叫做七十译本，所谓 Septuagint 啊，简写叫做 LXX， 因为这是罗马数字七十的意思啊。这个亚历山大的城，这是亚历山大的学者翻译的，上次我们提过，很多犹太住在里面。这个多利买啊。这个多利买对犹太教有兴趣，所以找人去找犹太人，对犹太人圣经，所以邀请犹太大祭司，啊，主要的领头人叫伊利亚纳，来从十二个支派中间找了七十二个文士到埃及做翻译工作。据说呢，他们用了七十天把圣经翻好了，由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最传说这个最特别的讲法就是说，结果七十二个人翻译出来的都一样，这个我不晓得你是相不相信他啊。七十二个人翻译出来都一样，那是很特别的。
是不是有什么？我
这边还想讲的。
这是传说，这是 legend。
没有。
这是 legend， 因为七十是译本嘛，七十二个人七十天翻出来都一样，那到底是不是一样？没有办法考证，这都是传说。但是我相信呢，你这样讲讲是传说没有问题，真的要考证，所以我说姑且相信也没关系。不过大概知道这些翻译本呢，就是七十是译本，大概是相当的。大家公认的相当靠近，可能有一些修改，但基本上翻译出来大家能够接受。
他讲的只是摩西五经啊？
不是，其实是翻译本全部，
全部
旧约。Septuagint 指的是全部旧约。
那有可能啊，因为他们的 background 都是这么相近的，当然他们背的啊，他们了解的都很接近。
很可能，很可能。
很可能一样。
那是七十个人。是大家一起翻译这本圣经，
个别翻译的，
还是个别每个人
个别翻译？据说是个别翻译，所以才那么巧，七个人都七十二人都翻译一样。这个呢，你要我去在别的地方讲的，我不会讲的。我在课堂上讲给你们听是可以的，到外面去说啊，讲台上这样讲，我想一想，我不能证明了。这不教会的这个传说，希伯来人传说传统这样。
那七十是表示教父吗？
其实是个，其实是个文士，都是十二支派里出来，一个支派出来六个。啊 ，Septuagint 啊。所以呢，早期拉丁文译本都是这个。所以圣经呢，因为它在拉丁语系的国家，其实拉丁语就是罗马的，已经到罗马时候了啊。那么。就需要经过翻译，那这个时候早期的译本其实是译本这个 Latin 啊，其实这个我有点不太对，因为它应该不是，应该是希腊本，不是拉丁文，怎么讲的？
它不是
希腊文
写由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怎么会是拉丁文？
啊，不是不是，我看错了，译成希，所以我讲错了，读错一行。早期由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早期教会教会学者都曾引用拉丁的译本，讲不是拉丁文的译本，就早期引用其实是译本，这个拉丁文错掉了啊，把它改一改。早期的教会或者教会学者都曾引用其实是译本，不是拉丁。拉丁的翻译最早从其实是译来的啊。所以我们说嘛，版本有两种，一种是首轮版本，一种次轮版本。这个拉丁文的第一次的版本从其实是译出来的，不是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OK， 所以拉丁文是secondary。OK， 那么奥古斯丁甚至相信啊，其实是本译本跟原文一样的有默示在里面。这也是因为早期教会的这个 legend 传说是他们翻出来一样的，所以相信是神所默示的。那么最早呢，这个其实是一本就是犹太教的宣教的工具。因为你知道在保罗的时代，在各个城里面有人传讲，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来听呢？因为已经有其实是一本，所以不是用希伯来文讲的。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引用其实是一本啊，这个译本用法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你看耶稣所引用很多希伯来文本，但是保罗引用的很多其实是译本啊，这个你可以查一查，可以查出来。那这里的情形呢，所以早期呢犹太教用其实是译本，后来呢因为基督教开始以后，教会也采取也认可其实是译本。很可惜呢，因为福音的广传，抄写这个希腊文呢越抄越出的错误越多。因为很多你晓得，当福音传到外邦之地的时候，那些时候希腊文也不是他们 primary language， 是不是母语啊，而是次用语言，是公用的语言。所以在抄写希腊文的时候，很多可能会抄错，而且根据当地的不同，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翻译的方法抄的笔法不一样，有些字的拼法不一样，所以到后来很乱啊。希腊文的越传越抄很多的哈。因为有一句重要的话，教会历史找到这样一句话，以后底下我们会提一个人，就是俄利根 Oregon。 Oregon 呢是真正的好好去翻译圣经的人，有系统的，他特别去研究希腊文希伯来文来翻译。据他说呢，在他以前的版本，很多希腊文本还有很多拉丁文本都有错误，很多错误，而且很多是放在一起就知道，完全不知道大家翻译怎么来的错误，所以他需要重翻。格里根说，各样抄本都有很多错误，可能是因为文士呢或者是懒惰或者过分热心。这句话是像唐老师讲的话，不是我讲的话。这句话像唐宗怀讲的话，他会讲这样的话。那我相信呢，不能说懒惰或者热心，而是人的疏忽了。不是
吗？
啊，你改掉也可以，不改也没关系。我已经告诉你，不是我讲的话，这句话是唐老师的口气。那么很可能呢，因为这样加加减减，而去有些人为的错误啊，这个是最早其实是一本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为很多版本是根据其实一本来的。底下就讲俄利根的六合本的，他呢把其实是一本跟希伯来文原本还有呢其他合并本一共六本放在一起。你看底下第一栏亚希伯来文，第二个亚基拉一本，第三个其实是一本，第三这个不是讲错了，第一栏是希伯来文，第二文希腊一本，第三呢亚希拉一本，西马古一本，然后呢其实是一本，还有欧提多修一本，提奥多修 啊，这个他的一本。这个呢他相信神引导他用这个方法啊，让他明白圣经原文的意思，这个根据希伯来的原文呢来了解圣经的真意。很可惜这个俄利根的六合本很早就丢失了，找不到了，只有两部分还有收藏。这个在阿拉伯回教徒攻打征服埃及跟小亚细亚的时候大部分丢失。所以呢你看看 Origin 大概是主后，哎呀我现在名字忘记了，应该是 第二世纪，因为 Origen 早期的叫做 apologist 是卫道士，应该是这样。Origen 我想想看，第二世纪第三世纪人啊。所以呢，后来呢，这个 Jerome 对于圣经的翻译贡献很大。他呢，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在该萨利亚的图书馆里面收藏的俄利根的六合本，那当然现在也不在了，所以俄利根的六合本只是历史上一个沉寂，一个名词。这个六合本当时抄本到哪里去了，有没有人看见过，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考察。我们只知道教会历史上曾经有这样六合本，所以呢，根据 Origen 的这个 idea， 以后的人出了很多所谓 parallel 啊，就是这个 哈，就是六合本意思哈，就是放在一起，六个版本放在一起。这两个呢是最早的古本，最早的古典版的本，其实是一本，还相当的完全，大概其实是一本，跟当初出版的时候这个分别不是很大啊，都还有。
就是 Priscilla 的老公吗？
不是，应该不是。这个名字是正好 Aquila 是一样的名字，雅吉拉。不晓得，有可能不晓得。
不晓得。说那么夫妻也是。
是，所以这个我也是不清楚，这个要查一查看啊。好了，所以呢，从七十四译本以后，还有其他译本翻新的。啊，翻译新本，旧约圣经，这些都是讲的旧约，没有讲新约，还没讲新约，啊，还没讲新约。
新约全
是希腊文啊，所以哪些呢？早期的拉丁译本，拉丁译本刚才说过了，根据七十四译本来的，啊，而且我们说过良莠不齐，大家抄来抄去，翻来翻去，所以呢，造成了教义的混乱，所以呢，罗马教皇达马苏。命令 Jerome 来翻译拉丁文通俗译本啊，所以按照 Jerome 说法，几乎有多少种抄本具有多少种不同经文形式，换句话说没有两本一样的。所以从382年到384年，这个你要注意到 Jerome 的人真是花功夫啊，他完成了四本福音书，还有诗篇修订本，这就是很多时候很多的这个中文圣经还是英文圣经也好，就是什么Psalm, New Testament and Psalm， 你们看过这样，看过这样版本没有？新约跟诗篇
有啊，在台湾送人家都是
啊，这是根据 Jerome 的 idea。Jerome 是基督徒的，他有新约的手里，所以翻译新约加上旧约诗篇，他认为诗篇是一个不同时代共同的信仰经验，所以可以流通的，所以他四个福音本加上诗篇，而诗篇呢，诗篇修订本，他。不是完全翻译，这个四福音跟修订本的四福音新译本加上七十四里面的诗篇的修订本，听懂了没有？他不是翻译诗篇，诗篇七十四译本是希腊文的吗？他把它翻译成为加上修订，他不是自己翻译，他把旧约诗篇修订了一下，加上他自己所译的四福音，就变成了四福音跟新约啊，这个跟诗篇。
牧师他做的是把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
对。现在我看拉丁文，对。
拉丁文比较普遍。
拉丁文是最普通，所以叫 Vulgate， 这个是 Vulgate 是就是通俗本的意思。
那是因为当时已经变成是罗马来统治，所以才要翻过来给大家看。
对，给大家看，是罗马时候了。他是主后是第四世纪的382年呢，杰罗姆到搬到伯利恒去再译圣经，为什么？他在耶路撒冷，他在伯利恒找到犹太人，那些犹太人呢冒死替他翻译，教他希伯来文，他很认真的，他的希腊文拉丁文不在话下，因为他就是拉丁罗马时候讲拉丁话嘛，那希腊文也没问题，他又自修亚兰文，然后呢，从犹太的基督徒学希伯来文， 以后他找到了，他到了伯利恒之后呢，特别找希伯来人再教他希腊文，这个希伯来文，所以那些也是他的朋友，是冒死的啊。
为什么？
逼迫基督徒啊。
是
犹太教在第四世纪就已经公开基督教决裂了，那个逼迫很厉害的，大家彼此攻坚的，而且呢这个不相来往，犹太人在那段时间的罗马帝国底下呢还是有很大种族的压力，所以跟基督徒不来往，基督徒从犹太家里完全走出来了。他呢找到各种语文各种版本，所以刚才我说在伯利恒这些人冒着危险对他解释犹太人读旧约的观点，犹太人怎么读旧约，所以呢你看翻译也受旧约，翻译也受解经的影响，对不对？当你没有对应字翻译的时候，你要靠他翻译的意思解释的意思来翻译，对吧？不然怎么翻译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就看很多这个英文是懂但是不是很精的，对于美国的文化不能翻译的时候翻得很可笑，你也见过，你读到很多这样文章吧，对不对？我一下举不出例子来，很多 slang 他不会翻吧，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我们稍微多一点懂的话就不会那样翻的，翻的他的意思达意，不能够光翻字面的意思。
警察那个给 ticket 啊，找人 fix the ticket， 应该是就把它取消掉了。他说修理 ticket， 翻译成修理fix。
fix 修理翻的还有道理。其实 fix 意思好多了，打一针也叫 fix， 吃毒药也是打针也叫 fix 嘛 ，give me a fix， 就是意思就是。治一整一整治一治啊，这啊
医院没人上，
医院怎么能 fix， 开玩笑，医院怎么能 fix，
这种事情比外面的乱讲，
不是，这是用毒药的人讲的，这是 street language，
嗑药的人讲的，
就是嗑药的人讲的，
对啊，医院不能，
医院你怎么，医院你讲 fix 这个护士给开除了，吓死了，
家里面要我 fix my son，
修理一下，
修理，
修车，fix 是修车嘛，所以 fix 意思很多嘛，所以你说一个东西怎么翻译法，你如果不了解它的用法的话，这个解释法和翻译解释很难的，所以他了解呢，希伯来人怎么解释旧约，他就按照他们解释观点，把它翻译成拉丁文啊。那他这个呢出的这个圣经啊不是一次出的，一部分一部分出的，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 Vulgate 啊，这个花了这个很多时间才慢慢完成啊。这个他呢有些章篇部分，就是刚刚前面讲出四福音的时候的那些诗篇部分，仍然是沿用旧的拉丁文本而流传下来啊，但是呢他的作品还是深远影响到以后，他重新翻译旧约不翻译诗篇，但是没有收在五加大本里面，是独立的，以后没有把它放在一起，不是清楚，不能清楚，五加大 Vulgate V-U-G-A-L-T-A T-E 这个字义是通俗的意思，就是拉丁文里面讲的通俗的意思 V-U-G-A T-E Vulgate，有人念 Vulgate V-U-L-G-A-T-E Vulgate 的英文的读法应该是 Vulgata 所以翻作中文翻叫五加大，
五大
不是五大了，五加大
中间加一个，
很像是一种药酒的名字
啊，是吧？
五加底，
五加底，
就好像日本的那个武士刀。
所以呢，这个五加大本呢，成了后代西班牙译本、法文译本的根据，也间接影响英文。英文呢，间接影响中文，一路来的啊。那这个是 Jerome 的贡献。再有一本大家知道的叫做埃及译本，埃及译本也叫 Codex C-O-D-E-X Codex， 这个呢很可能跟其实是一本是同时的， 但是这个所谓埃及本呢，有三种不同的 version， 一个是北埃及，一个是中埃及，一个下埃及。因为这个谁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的不太清楚，应该跟五家大本大概同时啊，不是，应该跟七十一本同时，所以很可能呢应该比五家大更早啊。那这个翻译本呢，这个埃及一本 Codex 是相当不错，蛮准确的啊，可能比以后发现的这个一些版本呢，哦，有一些版本上次我们讲亚历山大版本是吧，讲这个埃及的版本啊，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叫做埃提阿伯，这个埃提阿伯版呢大概是根据腓力传福音之后带到埃，这个太监带到埃提阿伯，他显然不是自己翻译，是把当时犹太人用的圣经搬回去。那么搬回去是原文是希伯来文的，什么时候埃提阿伯人把它翻成埃提阿伯话，就是 Ethiopian 啊，这个从国内来的叫做台湾来叫伊索比亚，从国内来叫什么？
伊索比亚
不是啊，国内来叫
埃塞俄比亚，
圣经里叫做埃提阿伯，
伊
索比亚，埃塞俄比亚，这埃塞俄比亚呢，他的信仰呢，应当是 Coptic faith， 就是跟有一部分埃及人的信仰很近，就是对于也算基督教里面一种，不过他是很小一支派，并且有些地方理解跟今天我们一般讲的福音派有点不大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包括了四经，这个很可能就是当他把他最早的福音这个圣经带回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四经或者四经在里面。他们的经卷一共是81卷，旧约呢有46卷，新约35卷，就真跟早期的天主教有点像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非传说是这样，因为根据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腓力传福音之后，太监就把福音书带回去了啊。怎么样情形？详细情形，这个太监有没有再来过，都没有什么可考察资料啊。第四种版本叫做叙利亚译本，叙利亚译本呢是当时的推勒王叫人翻译的，有人说是以斯拉翻译的叙利亚译本，这个叫做伯西多，伯西就是简单的意思，简译本啊，圣经有简译本。这个叙利亚呢，一般人讲叙利亚本的参考价值比较少。再有呢，撒玛利亚人的圣经。就是撒玛利亚人只有五经，是只有五经，到今天还在，是相当早。这个可能早过七十世纪本，是古希腊文本。它不仅是希腊文，是不古希伯来文本，不仅是希伯来文，是古希伯来文，是很清楚的、很明显的，是维持相当早的摩西五经传统。但是除了摩西五经之外，没有其他的，就是只有五经。第六个叫做 Targum， 就是亚兰文译本。那你想想看，在当时时代，耶稣基督时代已经是通用亚兰文啊，所以把它写成亚兰文。这个呢，当时走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在地上犹太人中间用的文字、使用的语言是亚兰文啊。亚兰文呢，刚才我忘记提了。再往前推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的时候，已经有一部分是亚兰文。因为当时通用的文字不是希伯来文，他们被掳之后通用的是亚兰文，所以为了对外邦君王说话，尤其第二段以后，特别是对外邦君王说话的是用亚兰文。那这个 spoken language 亚兰文，写下来的希腊文，希腊文人人懂，可是民间用的是亚兰文，所以当时有些人有些旧约圣经译成亚兰文，这个就是 Targum 译本。这是古希腊古翻译本，这是改教运动以前的，可以说天主教所做的贡献呢，跟犹太教所做的贡献都在古希腊文的或者古译本的范围之内。那今天我们底下讲的第四个大点呢是近代翻译本啊，我们前面讲第一点一个导论，第二点讲这个古代的版本，再有呢讲其他的版本，其实也是古代版本，就是古代的其他版本。那么现在讲第四点呢，是所谓近代的译本，啊，古代跟近代。 近代的一本主要的刺激就是因为改教运动啊，你怎么分法，古代的一本跟近代一本主要的分界就是改教运动之后，因为他马丁路德所提出来的唯读圣经。那你唯读圣经，如果没有人能够读圣经，都是读拉丁文的，那又有何益处呢？你怎么传扬真理呢？教义怎么跟广传呢？啊，尤其他讲信徒皆祭司。我那天就在想啊，改教运动提的几个口号非常好。那天我跟一个同工讲到我们 IBS 的意向啊，双职训练，训练双职牧者，他就说：“哎呀，这是改教运动的梦想成真。”你想想看，从马丁路德开始，要推动的改教运动，要推动信徒皆祭司多不容易。几个因素，第一个，当时教会的掌权者都是所谓传道人，都是圣职人员，他们是不仅是社会的高层分子，不跟一般人一样的。天主教很多修士，那些修士呢，当然有一些在民间的，像 Franciscan 啊，这个是比较接近民间的啊 ，Dominican 都是比较走民众路线的。耶稣会是很高级的，有学问的人才能够加入耶稣会，都是很有学问，都是学者。所以很显然，这个圣职人员在社会地位上是不一样的。那马丁路德提出改教运动，甚至以后加尔文都看见这个弊端，一定要走民众路线，一定要全民皆祭司，尤其是他知道祭司。也你福音垄断在祭司手里 priest， 那福音怎么广传？天主教没有这些因信称义的听见这些道理的机会嘛？因为神父怎么讲，法者怎么讲就怎么讲，教皇怎么讲就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怎么能够传扬福音呢？对不对？所以马丁路德知道要传达因信称义的负担，一定要全民祭司，要全民祭司一定要大家手里有圣经，这讲圣经。所以那天我就跟我同工讲起来嘛，说还好极了，马丁路德梦想成真。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到今天的问题还是很多人阶级思想。我一直鼓吹这个众圣书思想。你想想看，为什么结婚了一定要牧师证婚呢？为什么葬礼一定要牧师主持啊？因为他是传道人。但是如果是长老能不能做的事呢？没有受过训练，那训练吧。受过训练长老能不能做的事呢？你耸耸肩膀是一直不肯做答案。
不晓得有没有规定。
不晓得有没有规定。
我觉得牧师那个是从教会的历史里面，以前在那个天主教时代的时候，因为他们那边以教会为中心，
对呀，对呀，
盖城镇，所以他们的死亡啊，他们出生什么都是户口登记都到教会去。
对呀，对呀。
然后呢，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如果要，比方说想要惩罚你，所以那些不管怎样，因为你要死的时候，或者是你出生，你总是希望有这些这个所谓的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权威的人来帮你做，要不然的话他们说你就不得好死，
不得救下地狱，
不得救下地狱什么的，然后生出来的时候没登记，那就没被承认，所以他们很在意那个整个以那个教会为中心的，然后所以一直传承到现代，其实不一定。像以前我们讨论过，我上崇拜神学的时候，我们曾经讨论过说，是只有最后聚完会的时候，只有牧师可以来做祝祷呢，还是说其实一般的信徒他也可以来祝福祷告，就是也有 challenge 这样的问题。
有，所以你知道要找到全民祭司，他说 uphill battle 从牧师自己来的。牧师如果说不可以，那底下人就不能动了。我这个牧师呢说可以，所以大家，但是要做过训练，
对，
不然你呢失去了礼仪的意义。他很好，这个Sandy也上过崇拜神学，每一个疑问背后都有他真实的属灵意义。如果你丢掉了属灵意义，那就是形同虚文，没有意义，做了也是白做，啊，挥挥走，没有意义。所以这里讲的全民祭司的这个观念要能够实行，至少要全人都有圣经，不然你怎么侍奉法，你根本都没有机会受训练。所以改教运动以后开始注意第一个版本的出现。你想想看，如果圣经都还是拉丁文的，除了神父之外都不学拉丁文， 一般罗马时代已经过去了，各个地方民族的语言很多了，日耳曼语言、这个条顿语言、这个法兰西语言，各种都起来了，斯拉夫语言，各种语言都自由发展。你怎么叫人去敬拜法？怎么读圣经法？所以第一个要有版本的翻译，然后呢，不仅版本翻译，印刷图这个时候出来的，帮助各种语文的推行，各种圣经推行。现在在 Gutenberg 德国人发明印刷术，活版印刷啊，中国人也有印刷术，毕生发明的。这个德国呢是 Gutenberg 第一本印的就是圣经，德文圣经啊。所以从此以后呢，圣经有很多的翻译本，第一本就叫德文翻译本。所以在改掉之后呢，他就深深体会了一定要用普通人用的文字，让所有人都可以读圣经，才可能有全民祭司思想。所以呢，翻译了近代的第一本德文圣经。德国人也很守旧，所以到现在德国人喜欢马丁路德翻译，翻得很好，因为译本很通俗，当时就很通俗。那这就是说，中世纪说圣经所在教堂里，只有神父才可以读，你怎么平行的根本读不到嘛？怎么叫他懂得全这个的全民祭司？怎么叫他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呢？不给他读的原因是怕他读错了，胡乱解释。胡乱解释你自取灭亡，这是根据什么？根据彼得讲保罗的书信，你们不要乱读，读了话随着肆意解释就自取沉沦啊！彼得讲过嘛，因为这句话天主教拿来做个理由不给信徒读圣经，怕他读错沉沦。但我讲给你听就好，我没有读错，我讲给你听就是了，变成这样一种机会，变成一种制度啊，所以呢，现在呢，把它放出来，啊，到宗教改革，马丁路德提倡人人可以读圣经，因为圣灵是教导人读圣经真理，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约翰十四章啊，这个圣灵来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所以呢，把圣经方言化或者是母语化，啊，就是各个族群的语言，对福音的遍传有很大的贡献。第二个呢，要提的就是英文翻译本，而英文翻译本里很多种了，二三四其实都是英文翻译。英文翻译本呢，最开始的英文翻译是不完整，只有一也是一样，开始翻译四福音跟这个福音四福音跟诗篇啊，其他都零零碎碎，一直到 John Wycliffe，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寻道的人物，他是被火烧死的，他是宗教改革的晨星。因为为什么？这个宗教改革的晨星啊，其实是在比马丁路德还早啊。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他认为要把自己交付真理，要为真理征战，一定要先有圣经。所以呢，让他的圣信徒有圣经可以看啊。我想 John Wycliffe 什么时候的人呢？我忘记了。我们这底下有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寻道者的短片，拿来看一下。我不记得他什么时候人啊。刚才我说 Wycliffe 就是圣经翻译工会用他的名字 John Wycliffe 啊。
上面写
十四世纪啊。十四世纪，对对，马丁路德也是十四世纪，可是我以为他不晓得哪一个早。马丁路德十五世纪，
十五多少？
对对对，所以 Wycliffe 应该更早。我刚才讲没有错嘛？但 Wycliffe 他是宗教改革晨星，因为他先出来。那么所以呢，他的学生跟他一同把旧约翻成英文，那很多贵族都欢迎他英文译本，那这是十四世纪发生的事情啊。也不完全当初翻译的。第三个人要提到是 Tyndale,William Tyndale, 这个 Tyndale 现在有出版社叫 Tyndale House, 也是出圣经的。他是把新约圣经呢直接由希腊文翻译成英文成功的人。那所谓英文直接翻希腊文的，很可能也七十四本的影响，也可能有。第四个呢，就知道了，钦定本，这是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 King James 啊，叫詹姆斯王钦定本 ，James King James。这个你们不要看不看篮球哈，这个现在打 Heat 这个 James。LeBron James 中文翻译什么？中文翻译什么？啊？不是，把它翻作什么？因为美国人叫他 King James， 美国人叫他 King James， 小皇帝，对啦，叫他小皇帝。为什么叫小皇帝？所以基督徒就懂了，因为这些美国人叫他 King James， 因为 King James 家喻户晓的人物，中国人不懂，台湾哪里懂什么 King James？ 你不有读基督徒吗？我们 King James 读钦定本，也不是什么 King James， 所以到了 LeBron James 的时候，把他翻成小皇帝，从国王又进了一级变皇帝了。我一看，这些人不懂圣经，没办法，就这样。他呢是清教徒的时候，对于英文圣经翻译版本已经不满意，所以呢 he 由 James King James 重新翻译新约圣经。到了1604年，他就派定了六组人，从牛津大学跟剑桥大学两个学校来翻译，而1611年完成。所以直到今天呢，这个版本还是在使用，因为这本是 King James 翻译的，所以叫 Authorized Version， 有些叫 Authorized Version， 有些中文叫做钦定本，钦就是皇帝的啊。我们把这个讲完就下课，关一关窗口吧，很大声。这也够。啊，对，好了，这样可以了，可以，这样不影响录音了。好，好，这里呢？
威克里夫为什么会被烧死？他那时候是什么？
威克里被烧的原因啊，我忘记了。
是天主教吗？
对，他怎么死的？这样子，我底下到底，等一下下课以后，我去底下图书馆找出一个录音带给你看，一个钟头。其实。这个 Francis 跟我讲过，他收集了很多宣教士的这个录音带，他希望宣教周一个礼拜，每一次宣教周放两个，礼拜五请大家，礼拜六还是礼拜五请大家来看电影，啊，那个当然是英文的，没办法，中文没有那么多翻译啊。那其实这是很不错的做法，因为对于教会历史，我们也需要多一点明白啊。以后我们也可能开教会历史的课，教会历史课实在是很重要，可歌可泣，而且从教会历史中间。很多事情我就明白当初怎么来的，前因后果啊，来龙去脉，这个对我们整个思想理解有很大关系。而且你可以看见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样子，西方世界为什么变这样子，整个世界为什么变这样，都有信仰的因素在里面啊。底下第五点讲圣经的翻译跟宣教的工作，这是一刚开始导论里面讲的，从圣经的版本可以知道宣教的路线。Eusebius 第四世纪 Eusebius 他这个教会历史学家说，使徒的文章或是文献是被全人类翻译的。其实呢，传福音一定会翻译，连影响的翻译教会，一直到18、19世纪开始宣教热忱的时候呢，圣经的翻译也同时热烈起来。这个 quote 呢是 Eusebius 前面半句，后面的 quote 位置摆错了。使徒们的文章或文献是被全世界翻译的，括到这里为止。以下一句话是唐老师加进去的，了解就好。教会一直到17、18世纪，这个教会指的是基督教会。其实天主教会呢，你虽然说它是整个宗教制度是这样，但是它对于福音的广传一直没有停过。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根正教这么晚才到中国？你晓得教会历史就一点不足为奇。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就来了，是吧，利玛窦，但是这个马礼逊一直要到180年，现在200年了哈，这个才到中国。为什么当时差了200年？为什么？因为改教运动之后，基督教没有力量宣教，为了里面内部的这个教义的整理跟教会的重建，还有一些面对天主教的所谓 counter reformation 啊，反改教运动，有很多的 struggle 在里面，但天主教不受影响，它是个大的机器照样去。所以西班牙这些地方一直派遣宣教士出去都有的，而且跟殖民主义并行。18、19世纪怎么回事呢？18、19世纪从清教徒的影响，17世纪一直到美国的福音运动以后，18、19世纪是英国跟美国宣教的高潮，啊，几个大的福音的人物，啊，包括穆迪，啊， 都是很重要人物。那他在大西洋两岸一直传扬福音，等到穆迪起来之后，又美国这样讲，从清教徒开始到卫斯理，到这个 Jonathan Edwards 美国的复兴家，还有一些在这里所谓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美国的觉醒，是福音的觉醒，对于社会风气的觉醒。因为美国这个国家，你不要看这两百多年呢，它里面也经过很多的放上上下下浮动。有一段时间，你知道最早殖民国家很多是怎么讲，那些在英国没有出路的人，他到美国来的，是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呢，并不是很整齐，因此社会风气也不一定很好。清教徒固然是一批上，就是好的教徒，为了要得的宗教自由的。可是以后不是五月花之后，五月花也很多是强盗来的，都是一样的，分不出来，都是在那里没有存身的，不能存身的。为什么不能存身？原因不同。那当然你可以想象，良莠不齐，所以也可能在这里有美国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社会问题，啊，那亡命之徒都到美国来，一定的。那以后呢，等到 Jonathan Edwards 带动了整个美国的教会复兴或者大觉醒，开始有了宣教热忱，他们开始往外走。所以这是十八、十九世纪事情。十九世纪的时候，大部分的宣教士已经都是美国派出去了。十八世纪，大部分英国。十九世纪初期，1807年，马里逊到了中国。那十九世纪开始，以后呢，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产生相当大的复兴运动跟宣教运动，包括学生志愿军 （student volunteers）， 都是十九世纪发生事情。那这个福音运动，美国现在还是世界上差派宣教士最多国家。第二可能就是南韩啊，这些呢都有关系。当你宣教热忱开始的时候呢，翻译圣经也同时热烈起来，一定的。所以近代的翻译呢，这个 Wycliffe， 这个 Wycliffe 不是指的上面 Wycliffe， 就是 Wycliffe 圣经翻译协会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 啊，这个不是指的 John Wycliffe。还有呢，这个 Wycliffe 翻译的中文圣经最多了，刚才1000多种啊。中文的和合本1919年翻译出来，底下一句话我加的，关于中文圣经的翻译和各种版本请参考补充资料。因为唐老师这个资料呢从英文来的，他没有找中文资料，我就把中文资料找来了。好，我们再回下一堂课看中文翻译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